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8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会有机会进行接触，但不是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马上接触。与此同时，外交消息表示，美中两国首席外交官计划下个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的间隙举行会谈。沙利文对记者表示，七国集团以及北约成员国之间迫切需要进行磋商，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同时寻求同世界领先的市场民主国家之间的协同，以应对其中的一些挑战，尤其是中国非市场经济行为、对债务的方式以及人权行动。北约国家领导人将会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在马德里举行会面。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讨论如何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议程上的优先事项，因为预计北约今年将会批准他们新的战略概念，就是北约组织在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之后最重要的工作文件，上一个战略概念是在2010年达成。沙利文星期一表示，北约的战略概念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述中国构成的挑战。他补充说，美中之间的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或者冲突，中国反对这种讲法。中国共产党主管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6月13号在卢森堡和沙利文的会谈当中曾经表示，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他重申中国寻求和美国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发展双边关系。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计划在下月的20国集团部长会议期间举行会面的时候，俄罗斯正在加大在乌克兰的攻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高级官员一直以来是质疑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所谓的中立。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出席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分析人士表示，这个反映了首尔正在扩展他们全球角色，以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北韩的威胁。南韩不是北约成员国，这次他们是以北约伙伴国的身份参与拥有30个成员国的北约组织的峰会，其他受到邀请的亚太地区国家还包括有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新西兰。尹锡悦是第一位出席北约峰会的南韩总统，这个亦都是今年5月上任以来的首次外访。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表示，尹锡悦出席北约峰会反映了他领导的政府愿意扩展南韩在地区及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的角色。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韩事务研究部副主任艾伦金认为，尹锡悦的出席发出了一个信号，南韩希望同北约成员国以及北约伙伴国联合起来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首尔还将会在北约驻布鲁塞尔总部派驻外交使团。南韩是应邀出席这次峰会的四个亚太伙伴国的当中目前唯一未有设立外交使团的国家。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事务主任克罗宁表示，设立外交使团有助于南韩和北约的对话是持续的，而不是偶尔发生。布鲁金斯学会两韩问题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扬则是表示，北约邀请南韩等印太地区国家出席峰会，显示北约意识到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合作等原因，跨大西洋与跨太平洋安全之间有着更加深的联系。南韩统一部部长权明世星期一表示，北韩越来越多地利用他们核武器瞄准南韩，他呼吁中国和俄罗斯说服北韩不要进行被普遍预期的核试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上个星期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当中强调他的核野心，并且批准前线部队的新的作战任务。权令世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北韩正在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有利环境推进武器发展，推翻地区现状。他说北韩核野心对南韩构成非常严重及根本性的威胁，南韩对北韩可能核试验正在准备实施强硬的反制措施。权令世表示， 北韓武器發展從遠程彈道導彈向短程彈道導彈的過渡，以及是從戰略核武器向戰術核武器的過渡，顯然是瞄準了南韓。北韓正在同時尋求攻擊美國以及是攻擊南韓的能力，他說北韓可能隨時進行一次的核試驗。權令世2013年到2015年曾經擔任南韓駐中國大使，他表示希望北京和莫斯科會對北韓核試驗作出不同的反應，因為兩國都公開支持朝鮮半島的去核化。俄羅斯在6月27日發射的導彈擊中了烏克蘭中部城市克列門丘格一個繁忙的購物中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指責俄羅斯蓄意攻擊平民。澤連斯基說襲擊發生的時候，購物中心裡面有1000多名的平民。烏克蘭急救部門說襲擊導致了至少16個人死亡，59人受傷。澤連斯基在晚間的例行視訊講話當中表示，這個不是一次意外的事件，而是俄羅斯蓄意攻擊這座的購物中心。他還說這次的攻擊是歐洲歷史上最膽大妄為的恐怖攻擊事件之一。澤連斯基較早之前表示，這次的攻擊導致的傷亡人數令人無法想像。他說這次購物中心對俄羅斯軍隊不構成危險，沒有戰略價值。克列門丘格位於首都基輔東南300公里。夜幕降臨之後，救援人員繼續在廢墟當中搜尋生還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推文說，俄羅斯今日的導彈襲擊令到世界震驚，導彈擊中了烏克蘭一處人群聚集的購物商場，這個是一系列暴行當中的最新一宗。我們將會繼續支持烏克蘭夥伴，並且讓俄羅斯包括那些為暴行負有責任者是承擔責任。聯合國發言人表示，星期一的襲擊事件應該是受到強烈譴責。新奧爾良的一家聯邦上訴法院在星期一同意重新考慮該法庭在4月份的一項裁決。該個裁決允許拜登政府要求聯邦僱員接種新冠疫苗。德克薩斯州的一名聯邦法官在1月份阻止了聯邦僱員需要強制接種疫苗的規定，這個裁決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但是新奧爾良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三人合議庭裁定，法官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管轄權，反對該個強制規定的聯邦僱員應該尋求在聯邦僱員體制內的申訴機制提出上訴。現時由17名成員組成的第五巡迴法院決定重新審視這個問題，這個意味著德克薩斯州的法官對阻止強制規定實施的裁決仍然是有效。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1997攝影展回顧主權移交25年歷史的時刻，年輕人盼望保留中西文化匯粹的特色。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亦都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一半，由香港攝影師最近舉辦攝影展，展出多幅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後的歷史照片，將這個重要的政權過渡交替歷史時刻、改朝換代的社會風貌用影像記錄。有參觀攝影展的年輕市民表示，看到有關英女王以及曾造才、街頭、物寶等歷史照片，認為是香港的文化遺產，希望保留香港中西文化匯粹的特色。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藝術家朱迅身兼攝影師、短片導演，亦都曾經擔任攝影記者。1993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跟隨家人移民加拿大。幾年之後，1996年12月主權移交前半年，朱迅隻身回流香港，以影像記錄這個重要的政權過渡交替歷史時刻和改朝換代的社會風貌。朱迅最近在香港舉辦 HK1997 攝影展，展出20多幅照片和兩個錄像作品，回顧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交接前後的歷史時刻，記錄香港消失中的人事物。 朱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展出的作品全部都是有故事的，希望参观者透过影像的力量诠释1997年在香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一年是香港主权移交、管治权力核心的转变，也都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有的，所以他特意由加拿大回到香港拍摄照片和制作纪录片。
1997就是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它是一个分水岭，它是有六个月是英籍的殖民地，英国殖民地有六个月是一个特区，这个已经是很特别的一个 structure。 在一个 definition 里面是有趣的，而在世界历史里面也都是罕有的，就是这种的回归，有一个外国人去到一个中国人，或者你叫香港人的一个转变，就是在那个治，就是管治那个权力核心，我们叫的转变，是一个得意或者罕有的一种现象。
朱迅表示，观众印象最深刻的一幅照片是一对香港和外籍小姊妹，大家穿上不同时期的香港旗衣服，无论是色彩的对比，两个小妹妹的表情，都反映出当年1997主权过渡的社会面貌和心态。
他们呢就件衣服其实个 pattern 已经是件 是旗来的，在颜色上已经很抢眼了，但在表情上呢，其中一個外國的妹妹就好像很傷心，我們就覺得她估計，我自己估計她是應該要離開香港，就是好像當時其實97大限有過，有很多外國人都要離開香港的，一個是因為那個主權的轉變，或者一些他們家庭的考慮，所以這張照片本身我會覺得比較特有關注點咯，咁同埋嗰個顏色上咧，佢一紅一藍啦，即係一個特區紅色啦，一個英籍旗就係藍色嘅 main， 即係個 main colour， 所以係即係會覺得呢張係比較代表到講 transition 嘅一種心態。
朱迅又表示，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也都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走到一半，他希望以影像对一国两制作一个中期的回顾与展望。
什么叫50年不变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口暗恶的，其实这个是基本法第五条，是一条法律来的。 OK， 但是好了，那我们现在25年，那是一个时候中期報告都有啦，出邊係嘛？檢討都要啦。咁啊就係、咁我用影像去即係睇，即係所謂影像去回顧翻自己同埋香港咯。因為即係講真，一個人去做一個 project， 做咗咁多年，即係你話可能譬如話一個藝術嘅計劃或者攝影計劃都比較長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有需要做一個回顧嘅。
記者問及朱迅由加拿大翻香港25年，如果由呢個攝影計劃去回顧香港過去25年嘅變化，最大嘅分別係乜嘢？朱迅回應表示，可以分開影像上同埋香港實際上嘅變化兩個層面去觀察。影像上的變化可以看到1997年的香港街上還有很多外國人，現在的香港外國人少了很多。另外1997年的香港仍然保留很多50、60年代有特色的建築物，但是現在很多建築物已經被拆卸重建。他在1997年特別拍攝了兩個當年被重建和拆卸的香港重要地標，包括雀仔街和麗苑遊樂場。他認為香港過去25年就是有很多東西不斷消失，變得越來越陌生。
即係一個就麗苑啦，另外一個就係舊嘅雀仔街，佢哋都喺97年消失嘅。咁呢啲咁香港人嘅一個地方都係即係消失咗，你都會見到好多嘢就係、是、好似依25年就係好多嘢不斷消失咯。咁啊，好似越嚟越陌生啦。亦都有一紮人又移咗民啦。 咁啊，突然間有啲唔知咩嘅法律啊，凌駕咗喺即係香港嘅傳統核心價值嗰種觀念上咯。咁所以呢啲所有嘅轉變咧，其實係都幾難適應嘅，即係對即係喺呢度成長嘅人嚟講。
朱迅表示，麗苑同埋雀仔街都係香港人唔會磨滅嘅回憶，尤其麗苑係一個包羅萬有嘅樂園，有摩天輪、碰碰車。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細個嘅時候，亦都喺呢度唱歌，同時有一個仿中國古代建築嘅宋城，糅合咗古今繁華嘅特色。佢形容麗苑就係香港人嘅夢。
套用咗古今繁華嘅一種，即係宋朝嗰種盛世咧，即係俾翻香港人喎。咁裏邊好多神秘嘢㗎，好得意嘅。好啦，咁跟住咧，同一時間有一個好大嘅動物園啦，即係有大笨象啊、長頸鹿啊，即係珍禽異獸都有嘅。所以好奇怪嘅裏邊，即係仲有梅艷芳唱歌啦，有一個譬如我喺度有幅相係恐龍啦，咁呢啲係。麗苑的一個 icon 嚟，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其實麗苑就是香港人的夢咯。
至於點解有關香港主權移交的攝影計劃堅持25年都冇放棄，朱迅強調唔堅持是做不到的，佢在攝影的計劃和過程當中找到很多屬於佢自己和香港的價值，從中亦都對香港的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
其實在拍攝的計劃和過程，你會找到很多東西，你會找到你自己的價值，香港的價值，你會熟悉了香港一些歷史，或者聽到很多香港人的故事，即在那個當中你會有得著，即不是純粹就說喂我去拍下它就算，其實不是的。其實你即係投資咗咁多時間啊、心機啊，你需要其實你需要 communication 噶嘛，你需要去 research 嘅好多嘢嘅。And then 即係你所得嘅可能係影像啊、故事啊、歷史啊嘅一啲嘢咯。
訪問當日距離星期五7月1日主權移交25周年紀念日只有倒數2个星期左右，但是社會上的氣氛相當冷淡。朱迅這個 HK1997 攝影展是民間極少數的同類展覽活動，有可能是唯一一個官方的慶祝和展覽活動亦都不多，朱迅對這個現象都感到相當奇怪，估計可能跟疫情和移民潮有關。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大家是不是已經再沒有心機呢？一來疫情，有一群人可能要移民或者怎樣，經濟不景，有些人沒有工作，即是很多原因咯，即係令到大家可能真係冇心機啊！暫時都係見到啲官方活動，而官方活動都好似唔係好高調，咁所以媒體其實應該做啊，但係又好似唔係好，又唔係好足，即係呢個 message 唔夠廣泛咯。我覺得香港人即係每一個香港人咧，係時候去即係自己睇一睇啦，即係50年不變嘅一半，其實真係要去檢討翻咯。
化名陳太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已經年過半百，看到這些照片掀起一些回憶。陳太表示，香港主權移交25年，一定有很多變化，而變化也是必然的，香港人在變化當中要學習怎樣適應。
我當然一定有變，因為其實一個主權是會影響整個 administration 的嘛，變是應該有的，係咯。咁我哋要去學習，即係喺個變裏邊係有啲乜嘢要去適應咯。
覺得最大要適應嘅係啲乜嘢
㗎？其實天天都變緊，咁所以都冇乜係咯，可以提供到。
现年24岁，从事金融业的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展览中看到香港25年前的影像，觉得和现在变化很大，街上已经很少见到英国国旗，可能只有在酒吧才会见到。 李先生又表示，睇到有关英女王同埋曾灶才街头墨宝等嘅历史照片，认为系香港嘅文化遗产，希望保留香港中西文化汇水嘅特色。
我觉得呢啲系啲即系唔系叫做殖民地嗰啲嘢，我觉得系叫做啲文化遗产啦。我系觉得即系唔系好需要去整走曬啲呢以前啲嘢，我覺得係香港要吸引嗰啲旅客嘅話，係需要呢啲中西融合嗰啲嘢噶啦，係啊，我係覺得可以係保留。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面對唔係太樂觀嘅經濟形勢，習近平會唔會因此擔心呢？假使中國經濟真是崩盘，习近平的连任继续统治以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因此而动摇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经济确实不乐观，华尔街日报在6月16日报道说，中国财政部在6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连续第12个月放缓，自然口径下更呈連續兩個月的負增長，而且降幅明顯擴大，進一步突顯全國疫情防控，尤其是上海封城兩個月對經濟帶來的重大影響。紐約時報6月8日報導說，中國經濟增速將大幅下降，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亦都是近幾十年來世界大部分地區日益繁榮的引擎，預計它的增速將會從2021年的 8.1% 降至 4.3%。 紐約時報在5月27日的報導說，李克強警告清零政策已經引發經濟放緩，今年前三個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 4.8%， 低於 5.5% 的官方年度目標。報導還說，經濟增長放緩亦都引發了其他問題，就在應屆畢業生達到創紀錄的1100万的時候，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 18.2%。 日經亞洲資深記者中澤克爾在2022年6月2日報道說，很多聽過李克強講話的官僚私下裏面表示，總理對當前形勢的診斷比官方媒體報道的還要嚴峻。根據泄露的李克強講話備忘錄，談話的核心內容是避免負增長和扭轉急劇上升的失業率。如果當前的經濟形勢確實比病毒爆發的最初幾日更可怕，這樣將會意味著經濟顯然處於負面的區域。2020年1月至3月季度，中國經濟實際收縮 6.8%。 另外，根據網上各種消息，中國各地的公務員的收入從去年開始減少，江蘇、浙江、廣東、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務員都相繼收到減薪通知，降幅約是2至3成。
但是問題是經濟不會好，是必然糟糕的，就它已經走進入這個經濟困境當中了，不是現在，2015年疫情前3年4年就已經進入困境了。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龍博士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但是問題是經濟不會好，這些是必然差的，他已經走入了這個經濟困境當中，不是現在，是2015年疫情前三年四年就已經進入了困境了。中國不是有一個詞高層用的詞叫做新常態嗎？新常態就是實際上翻譯成普通的大眾的大白話，就是經濟進入滑坡的階段。這些滑到哪裡他們並不知道，因為統計國家統計局可以造假，所以他不告訴你知滑到去哪裡。但是大家看得見的就是最大的一個現實，就是失業率。他寫過的一篇文章說，他寫到了這個大概目前比較靠譜一些的真實失業率，在城市裏面城鎮失業率大概是 18% 到 20%， 而且會迅速地上升。在這種情況之下，你不能夠再說經濟是好的，但是面對不佳的經濟狀況，習近平會如何為自己自圓其說呢？
经济搞坏了，那你上层有没有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啊？那如果你没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 那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了。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经济搞坏了，咁你上层有冇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呢？如果你冇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啦，说经济发展取得伟大的成就，形势一片大好的。
不但危机不到习近平本人，也危机不到，基本上危机不到整个中国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单止危及不到习近平本人，也都危及不到，基本上危及不到整个中国的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已经令到中国共产党将它发挥到极致。通过共产党从1949年走到现在发挥到极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你已经不好想象有百姓造反和官员谋反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即使经济情况确实不好，可能不单止不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连任，可能效果正好相反，
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如说是95%的动力的话，那就会变成100%了。
程晓龙说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这样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说譬如是95%的动力的话，这样就会变成了100%，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连任替罪羊是其他人，他不连任替罪羊就是他自己。程晓龙博士又表示，如果习近平不肯放手权力还要连任，经济情况差无非是找替罪羊啫。
就跟老毛一样，老毛当时这个是把这个老天算作替罪羊了，说这3000万人饿死那是天灾，所以有3年自然灾害，这个捏造出来的灾害。
他又说就同老毛一样，老毛当时是将这个老天算作是替罪羊，他说3000万人饿死那些是天灾，所以有3年自然灾害，这些是捏造出来的灾害。然后刘少奇讲了几句真话，老毛马上盯上了他，接着用文革将他做低报复了。这样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中国真的经济情况到了跟上世纪60年代接近的情况的时候，这样习近平找一个替罪羊并不难。譬如说李克强就是现成的，你身为总理将经济搞成这样，你来到承担责任就算了。所以李克强在今年3月份的10万人大会上面，人家已经讲得很明白，他这是最后一次开记者招待会，意思是这个位置说拜拜了，也都不想再做下去。美国马亚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亦都认为，虽然经济不好，习近平仲是可以将他归咎于其他的原因的。金德方说他总是可以将他归咎于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当然美国及他的盟国亦都是非常方便的目标。中国善于将问题归咎于他人，而且由于对媒体的控制，很多人容易认同这种的观点。金德方教授认为，虽然党外潜在的反习的势力不会认同习近平的这种藉口，但他们不会冒住坐监或者结束职业生涯的风险去将真相讲出来。中国事务专家高新的观点和金德方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纵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把它粉饰太平。
高新说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中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将它粉饰太平，这是第一。而第二，单从中国大陆的中向对比的角度，习近平政权或者说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手下这些宣传爪牙完全可以使出太多的手段来到粉饰太平。他这里说的是经济角度的太平，这是第一。第二，就算刚刚你说的官方在收收搭搭的前提之下承认了一些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暂时的困难，这样他同时都会好像习近平无论在国内场合抑或是国际场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长期向好，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归咎于国际形势。第三，更可以归咎于目前的新冠疫情。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在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亦都提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发生的那一场大饥荒。史中汉写着说，目前的情况和大跃进之后中国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激进的农业政策导致大约3000到5000万中国人死亡。虽然当时的一些高层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是大多数人都集中在提出另外一种的政策的愿景，就是坚持对经济能力进行更现实的评估，而不是乌托邦式地评估高农业的产出。刘少奇等领导人引入更多的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并且在制定政策之前征求了更广泛的官员和专家的意见。他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通常最终还是屈服于毛泽东的意愿，但是他们仍然向普通党员表明党内可能有不同的领导的风格。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中国的局势和60年代初降临中国的灾难相去甚远，不过近几个月来李克强的行为之中还是可以看到刘少奇的影子。史中汉写着说，历史表明其他表现出另类领导风格的人可能会被解读为企图删夺习近平迄今为止无可质疑的权威。就毛泽东来讲，这种怀疑最终演变是1965年和1966年的一系列的高层清洗，掀起了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大众希望历史不会重演。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独裁已经形成了他必须连任的必要性。
你要说党内有多少反对，这个太自然了，这个我们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来，整肃了上门整肃了那么多人啊，以反腐败的名誉清除异己，然后杜贤还能任人唯亲。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话：你要话党内有几多人反对他？这个太自然了，这个他们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来整肃了这么多的人，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然后疾言害能任人唯亲。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肖邦在2022年1月17日的一篇分析报道分析，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生存必须要继续任期的文章说，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继续进行，而且已经有超过10万名党员官员受到指控，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必须继续执政，以防他下台之后被那些自己击败的对手报复，他会尽其所能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很容易遭受到报复，前途未卜。在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牢牢掌握了控制了军队和武警之后，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亦都认为，在今年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会获得领袖的称号。多数中国事务专家和观察人士亦都认为，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问题，否则他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或者保持最高权力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在中共的历史上面，获得领袖称号的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那个就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尽管当年曾经被欢呼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文革之后他受到了中共党内一定的批评，在中共党外和中国的国内外，毛泽东甚至被列为同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提名的恶魔。即使是今日的中国对手，对于毛泽东四个伟大的称呼亦都并不多见到。同时观察人士亦都指出，所有的独裁专制政权都有突然垮台的可能性，他们将这种突然垮台称之为脆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苏联、东欧当年的巨变、阿拉伯之春貌似强大的独裁专制政权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而在中国这种可能性亦都不是不存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表示，他不认为中国将会以武力全面入侵台湾，但可能会采取其他胁迫的行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强硬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在台海安全问题上以战略清晰来取代战略模糊。 針對中國政府和軍方否認台灣海峽為國際水域，亦都有議員回應強調台灣海峽為重要的國際水域，美國承諾在這些水域自由航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法治國會山的報導。
曾經在小布殊政府以及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長的蓋茨，在6月23日在前英國軍情六處局長迪爾洛夫主持的最新一期播客節目當中，和國際事務記者麥克法蘭談到了台海安全情勢的時候，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將會全面入侵台灣。蓋茨說他個人認為全面入侵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國從未進行過兩棲作戰，這個看起來會好像是諾曼底登陸這樣，這個會是相當之巨大。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入侵戰爭即將滿是四個月，中國將會從這場戰爭當中學習到些什麼訊息，引發各界的討論。美國政界及學界紛紛對北京是否將會仿效莫斯科對台北採取類似的軍事行動表示擔憂。前國防部長蓋茨在播客節目當中提到，在台海問題上面需要擔心的不單止是入侵問題。蓋茨指出，習近平可以透過網絡襲擊，亦是經濟措施，不費一槍一彈就對台灣施加巨大的壓力，它能夠讓台灣屈服，並且製造巨大的激勵措施，令到台灣對中國態度產生截然不同的態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共和黨參議員科頓表示，他認為美國是必須要全力支持烏克蘭，這個不單是為了壓制俄羅斯的進一步侵略，亦都是為了向共產主義中國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如果他入侵台灣，他亦都將會是失敗。他還表示先例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明确的先例，让俄罗斯方面是很惨痛，并且让中国方面明确无误地看来。来自阿肯色州的科顿在6月22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以俄乌战争对台湾的启示为题所举办的一场演讲活动当中表示，美国必须在以战略清晰取代战略模糊。他说確定性對威脅來講是很重要。他還演講當中還說，美國應該結束戰略模糊政策，改為採用戰略清晰的政策。科頓表示，應該無庸置疑的是，我們將會為保衛台灣而戰，如果中國入侵，他們是會輸。這個星期，中國再次出動29架的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台灣空軍緊急採取應對措施，派遣巡邏兵力廣播驅離防空導彈追蹤，這個是中國軍隊今年以來第三次出動20架次以上的戰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今年1月23日有39架次解放軍軍機飛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是今年數量最多的一次。而5月30日在美國民主黨參議員達克沃斯訪問台灣的時候，中國解放軍又出動了30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兩岸安全局勢隨著北京頻繁不斷的軍事行動而令人不安。中國政府和軍方上個星期拋出台灣海峽不屬於國際水域的講法，習近平還以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身份簽署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並且從6月15日開始施行。時常在中國議題上面主張採取強硬立場的科頓參議員認為，中方近來一連串的行動意圖改變現狀，甚至顯示中國可能想仿效俄羅斯，考慮為採取軍事入侵行動做準備。曾經在今年5月訪台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達克沃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回應中國的講法，美國將會堅定捍衛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他說，我認為我們必須要關注中國認為他們從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當中學習到些什麼東西，我是不知道他們是否能夠縮短時間表來統一台灣。他還表示，我可以說我們致力於維護台灣海峽的航行自由，我們反駁那些說法，台灣海峽並不是中國的內海，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國際水域，美國承諾在這些水域上自由航行。同樣是軍事委員會成員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海恩對美國之音表示， 他并不认为中国近来一系列的举措是在加速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何欣表示，他们可能是越来越担心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合作，以及是区域内其他一些活动，例如美英澳安全协议，以及是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对话。他继续说，他是不意外中国在这个时候是会做出这些表述，但是他亦都强调这些讲法不会被美国所接收。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表示，他是希望北京不要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学习到错误的信息。他担忧地认为，未来两三年时间里面将会看到北京不断采取更多的咄咄逼人行动。他表示，有两件事台湾必须要努力做到，一个就是建立他们自己的防卫，然后确保他们有很多的关系，包括和我们的关系。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我是希望中国不会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但是他是相信，如果你希望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样意味着台湾需要投入很多努力建立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建立关系。海恩参议员真是表示，他是希望中国政府领导人能够是看清楚国际联合起来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海恩表示，他们可以吸取教训的就是美国可以有效地组建全球联盟来捍卫民主，我们愿意是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将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科顿参议员亦都呼应了这样的看法，他表示美国是应该毫不含糊地向北京表示，如果他们攻击台湾，我们又将会部署一整套的经济措施，削弱他们的增长引擎，侵蚀他们的国内稳定的基石。科顿还表示，虽然台海局势紧张危险，但是好消息的就是中国仍然是有很多的弱点。科顿说，中国共产党依靠外部世界来养活中国人民，使到他们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以上。他的军队规模庞大，但是未经考验，他可能像俄罗斯军队一样饱受裙带关系以及是腐败的困扰。参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上个星期推出的最新法案，目标是为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区域稳定，压制中国近来在台湾海峡不断升高的咄咄逼人行为。值得关注的就是，法案将会寻求大幅调整美国对台政策，将在未来四年为台湾提供45亿美元军事援助，并且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法案在提出之后目前还未有任何的进展，不过主要的提案议者之一民主党籍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联德斯对美国之音透露，他计划7月休会期结束之后将法案提至系委员会进行讨论。参众两院下个星期开始进入为期两个星期的休会期，议员是将会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选区工作，国会下一次开会是7月11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报道。
随着中国经商环境的恶化，全球供应链重组，南韩企业去中国化投资美国的趋势亦都日趋明显。数据显示，过去10年期间，南韩对中国投资额仅增长不到60%，而对美国投资额却猛增了将近3倍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的报道。
专家指出，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从全球化向去全球化过渡的时期，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区块内部构建供应链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今后韩企对中国投资或者进一步放缓。南韩进出口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1年，南韩对中国投资额从42.63亿美元增加至66.68亿美元，增幅为 56.4%。 同期南韩对美国投资额则是从58.99亿美元猛增至275.9亿美元，增幅高达 367.7%。从新增法人数量来看，过去10年之间，南韩在中国新设立的法人持续减少，去年为是261家，而在美国则是呈现出持续增多的趋势，去年是达到617家。 南韓大企業的行動驗證了這個數據。綜合南韓媒體亦是彭博社的報導，樂天集團計劃在今年上半年裏面關閉位於上海的中國法人，相關人員已經全部撤離，僅是剩下法人註銷等流程。目前有關工作已經進入了最尾的階段，樂天集團位於沈陽的主題公園大型項目亦都在度出售當中。該個項目在2016年薩德事件發生之後被中國政府喊停，2019年重新獲批開工，但因為新冠疫情再次中斷。另外，中國網上流傳著現代汽車重慶工廠即將是關閉的消息，以及是給予員工的賠償方案。據第一財經援引接近北京現代的人士的講話報導，重慶工廠確實是處於停工狀態，但是並未收到關閉的通知。現代汽車之前表示停工只是暫時的措施，但是亦都承認該公司在中國的產能已經是達到了需求的大約是兩倍。現代在中國總共是有五家的工廠，其中北京第一工廠去年出售，20余名的管理人員亦都是被撤離。其他主要大企業亦都先後縮減中國的業務。SK 集團去年出售了北京 SK 大廈以及汽車租任的業務。LG 在2020年出售了北京 LG 雙子座大廈，並且關閉了昆山、天津、沈陽等地的法人。三星電子撤離中國的步伐更加早。2019年、2020年先後關閉了位於惠州的最後一家智能手機工廠，以及是位於蘇州的最後一家電腦工廠。相比在中國的節節後退，南韓大企業在美國卻是表現出了非常之強的進攻性。在上月底的美韓首腦會談期間，現代汽車公布了105億美元的對美國投資的計劃，包括電動汽車以及電池、機器人技術、城市空中交通、自動駕駛以及人工智能等領域。而在之前，三星電子斥資170億美元在德克薩斯州的泰勒市投建生產用於人工智能、5G 等尖端芯片代工廠，這個月內有望正式動工。而另外， SK 集團自2020年以來對美國半導體、車載電池領域的投資額是達到156億美元，其中包括和福特汽車的合資項目。 LG 能源解決方案亦都在美國俄亥俄州、田納西州、墨西根州是斥資116億美元建設車載電池工廠。和通用汽車合資的俄亥俄工廠已經是在上個月竣工。彭博社還報道說， LG 能源解決方案以及日本本田正在考慮在俄亥俄州新建電池工廠。事實上，南韓企業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較以往有所下滑。根據南韓企業數據研究機構的分析，從2016年到2020年，南韓的500強企業的320家中國法人的銷售額減少了 27.5%。 除了本土競爭加劇，這個和中國經商環境的惡化亦都是不無關係。南韓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去年底對在華經營的韓企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80%的企業認為中國經商環境較10年前惡化，其中政府風險是最大的原因。70.2%的企業認為中國政府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所採取的各種管制措施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南韓建國大學經濟系教授崔培根向美國之音指出，從中國政府的政策來看，政治邏輯高於經濟邏輯，這個將不可避免地削弱市場的確定性。在中國的人力成本等優勢逐步減少的情況之下，過於強調政治邏輯會促使到外資企業因為這種的不確定性規避中國市場。對外資金企業的歧視待遇亦是美中貿易爭端的加劇因素，亦都導致了中國經商環境變得差。超過80%的韓企認為中國在審批的流程、營業規制等各方面存在着对外资企业的歧视待遇。南韩仁川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洪喜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 中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面从开放逐渐走向封闭，表现出了即使不和外部世界一起发展，靠内需亦都能够支撑的想法，保护自己本身国家企业的倾向非常之强烈，需要确保稳定供应链的跨国企业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风险，使到中国作为一个长期投资对象失去了魅力。需要指出的就是，南韩企业的行动目前仲未对韩中贸易关系造成显著的影响。从出口来看，虽然南韩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自2018年之后是有所下滑，但是在去年仍然达到 25.3%， 在主要国家当中最高。而在进口方面，南韩的工业原材料等关键物资更加是极度依赖中国。数据显示，在南韩228种需要进行重点管理的关键进口物资当中，中国产品多达172种，占比是 75.5%， 远远是高于日本的32种，占比是 14%， 以及是美国产品24种，占 10.5%。若然中国产品的供应出现差池，影响面将是覆盖着南韩的整体供应。这种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当前中国业务对南韩企业的重要性。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在上个月底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上海等多地的封城措施对南韩的企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但是 87.3% 的企业表示将会维持在中国的业务。不过专家并不看好韩企对中国投资的前景。韩国 HI 投资证券研究部的部长李尚宪在采访中国向美国之音指出，目前全球供应链正在处于从全球化向去全球化过渡的范式是转换期，这个意味着今后比起纯粹的效率以及利益，将会更加注重同一个阵营、一个区块内稳定顺畅的供应。南韩和美国是盟友，因此将不得不向民主主义阵营进行更多的投资。换言之，南韩企业去中国化投资美国，是为了在民主主义阵营当中建立一个稳定的供应链。南韩建国大学经济系教授崔培根认为，由于尹锡悦政府全面倒向美国，未来韩企对中国的投资极有可能从目前的增长放缓转换为是减少。当外交、政治以及安全的方向都已经确定，企业只能够将之默认为是一个基本条件，可做的选择非常有限。不过他亦都对这种趋势表示担忧，美中之间的竞争并不正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彻底压倒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是一个彼此都会受损的游戏，只有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分离，企业家才能够在具有确定性的环境之下经商。若然认识不到这一点，韩中双方的利益只会继续蒙受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正仪首尔报道。
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在6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到彭博新闻社有关台湾海峡航行自由问题的一篇报道，究竟国际水域为何物呢？中国在台湾海峡是否搞紧混水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6月12日，彭博新闻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军方官员在和美国军方官员会晤时一再断言，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台湾海峡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一片狭长的海域，美国及其盟友军舰经常航行通过这一条最窄处仅为70海里的航道行驶，并以此强调国际海洋法当中所赋予的相关航行自由权。回应彭博新闻社的这篇报道时，汪文斌首先重申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措辞，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到台湾，中国结束内战以来，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声称台湾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同时，台北方面认为 實現民主自治的台灣島已經是一個主權國家，不需要宣布獨立。汪文斌接著聲稱國際海洋法上未有國際水域的講法，他說有關國家聲稱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意在為他的操弄涉台問題威脅中國主權安全製造藉口。但汪文斌的這個講法是錯誤的，國際法支持外國船隻通過台灣海峽的權利，多年來中國自己在該問題上發出前後矛盾、含糊不清的信號。不過北京在近幾年中正對台灣採取越加咄咄逼人的姿態，其中就包括頻繁派出戰機貼近台灣去飛行。此前中國官方亦都將台灣海峽稱作國際水域。2017年1月，中國的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在南中國海軍事演習之後駛入台灣海峽。據台灣中央社報導，台灣當時作出緊急反應，出動軍機和護衛艦監視遼寧艦的行動。對此舉動，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文當時對記者說，台灣海峽是大陸和台灣共享的國際水道，所以遼寧艦訓練過程中往返台灣海峽是正常的，對兩岸關係不會有任何的影響。2019年4月，法國海軍蒲月號護衛艦駛過台灣海峽，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最初指責法國非法進入中國領海。據時任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力量項目主任郭萊儀表示，中國國防部後來將這個措辭從正式文字記錄中刪除。北京較早前亦都對美國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這個關鍵的國際航道表達了憤怒，但從未將這類通航描述為非法通航。英國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當時報導說，如今國際安全專家擔憂北京突然拒絕國際水域一詞，並聲稱中國對台灣海峽享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這個可能是北京開始改變它的台海政策的信號。北京看起來是在這裡明確地表達近幾年中僅僅只是暗示的一種態度，它不認為外國船隻有正常通過台灣海峽的權利。 CSIS 亞洲海事透明倡議的負責人格雷格·波林在推特上是這樣說的，台灣和美國均在6月14日駁斥了北京的最新講法，堅持表示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屬於中華民國台灣領海範圍以外的水域，均適用國際法的公海自由原則。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在星期二的例行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星期二發給路透社的電子郵件中說，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那就意味著台灣海峽是受到國際法保障的航行和飛越自由等公海自由的區域。汪文斌在他6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援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稱台灣海峽水域從海岸線起由近到遠依次劃分為中國的內水、領海、比連區和專屬經濟區。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確實對這類區域的劃分作出具體的規定，但是該法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此，這一部國際海洋法亦都為美國和台灣在台灣海峽法律地位上的立場提供了依據。據聯合國網站的介紹，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1982年在牙買加蒙特哥灣開放簽署，於1994年生效。公約規定距離沿海國家的基線、海岸地水線12海里以內的海域為該國的領海。公約亦都認定各個沿海國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不超過200海里的海域為該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 不過按照公約第十七條，即使是在一國的領海內，所有國家不論為沿海國內六國，它的船舶均享有無害通過領海的權利。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